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请听今日的详尽内容。白宫在礼拜五表示，美国及中国不考虑重新开放已关闭的领事馆。此前 Political 网站报道称，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视频峰会上，重开领事馆是讨论的一部分。白宫对报道内容断然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迪恩·利柏曼说，这个是假的，关于重新开放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这种事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或讨论过。10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晤，敲定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Political 网站11月4日报道，四名国会民主党高级领导人希望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的会议中讨论与中国的潜在核协议，以减少双方军备竞赛带来的核风险。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10月重新翻正轨，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幅超过预期，增加了53.1万人。经济学家之前预计10月就业人数将增加45万，与此同时失业率降至4.6%。10月数据表明，这个表明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美国雇主在填补数百万的职位空缺方面取得进展。10月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得益于休闲业以及酒店业，今年以来该行业的招聘总人数达到240万。10月工厂就业人数增加了6万人，创低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的激增，地方和州政府教育部门的就业人数下降，降幅分别为4.3万人以及2.2万人。劳动力市场得到提振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发放的每个礼拜$300的补充失业救济金在9月到期，更多的工人开始寻找工作。福克斯新闻报道，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礼拜四宣布将加入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的行列，对拜登总统 COVID-19 私人企业疫苗令正式提起诉讼。德桑蒂斯指责联邦政府越权，主张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医疗保健做出知情的选择，不应该强迫他们接受注射。德桑蒂斯说，因为该诉讼是针对 OSHA 的，所以案件可以直接进入第11巡回上诉法院。他还表示，佛州议员定在11月15日举行特别的立法会议，以制定法案保护佛州雇员。OSHA 颁布的新规要求，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雇主必须确保他们的雇员完全接种了 COVID-19 疫苗，或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检测，并且要戴上口罩上班。这项命令将在1月4日生效，届时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将面临罚款，每次违规行为最高可罚$14万。Sumatel 院近日表示，将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内开设儿科疫苗接种点，专为5至11岁的儿童提供新冠疫苗注射服务。儿科接种点位于 Sumatel 院的活动中心 Sumatel County Event Center， 地址为1346 Saratoga Drive， 开放时间为这个礼拜11月6日礼拜六下午，以及下个礼拜的礼拜六上午9点至下午4点，以及下个礼拜三至下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30分至晚上7点。 Sumatel 的院官员表示，如果需要将开放更多的儿科疫苗接种点，同时还提醒人们可以到 Sutter Health 以及连锁药店 CVS、 Walgreens 等地方接种儿童疫苗。在11月15日的那个礼拜，院公共卫生官员还将与院教育办公室以及学区合作，在学校开设疫苗接种诊所。华尔街日报11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中国恒大集团上个月通过出售两架私有飞机，筹集了$5000多万，为公司带入了紧需现金，帮助其偿还债务。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以及商务航空的数据显示，美国飞机投资者购买了恒大的两架湾流喷气式飞机，销售在10月结束。 同月恒大在30天宽限期到期前支付了两笔预期的美元债利息。据网上记录和一位知情人士的透露，恒大最近拥有至少四架飞机，另外还有一架在订购中。这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在公司鼎盛时期挥霍购买豪华飞机。恒大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白宫礼拜四推出的私企疫苗强制令遭到几乎所有共和党总检察长的反对，他们分为多个独立联盟，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截至到目前，至少有18个州参与起诉，其中一项诉讼由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斯密特圈头，其他10州参与。在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提起的诉讼称，企业疫苗令是违宪、非法和不明智的。诉讼称，拜登政府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个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侵犯了各州的权力。诉讼还称，制定这个规则的职业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OSHA 没有被授权实施如此广泛的联邦公共卫生法规。而另一个联盟由西维吉利亚州圈头，其他6个州参与，他们向联邦第6巡回上诉法院递交了请愿书，同样认为 OSHA 既没有宪法权力，亦没有法定权力来实施这个规定。11月5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拜登政府致力于彻查为什么那么多美国外交官患上哈拉雅综合症。当日布林肯宣布任命两名大使协助调查，他说，这个对我们整个政府来说是一个紧急的优先事项，我们将竭尽所能，尽可能迅速地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2016年，哈瓦那综合症第一例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现，目前已在中国、俄罗斯及奥地利出现，波兰、台湾、美国乔治亚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出现了未经证实的病例。一些美国官员表示，这种综合症可能是由使用微波辐射等射频能量的攻击引起。布林肯说，这些事件给我们的同事带来了深刻的伤害，他们经历了严重的身体症状，包括持续的头痛以及听力损失，他们还经历了心理伤害，包括创伤、焦虑、抑郁。我们正在进行跨政府、跨部门的密切合作，以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事件，并洞察谁应该为此负责。10月在布林肯访问拉美之前，至少有5名驻哥伦比亚的大使官员家属报告患上了哈瓦那综合症，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美国制药公司辉瑞礼拜五宣布，该公司新的 COVID-19 口服药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对减少住院和死亡风险有 89% 的有效率。辉瑞公司表示计划向美国监管部门递交申请，寻求批准紧急使用。辉瑞在今日发布的新闻稿件中说，对这个 Paxlovid 的口服药进行了最新临床试验，包括对有重症高风险的 COVID-19 患者进行的垂机以及双盲试验。辉瑞是开发新冠口服药的第二家制药商。在上个月，美国公司默克推出了该公司的 COVID-19 口服药莫鲁匹拉韦。该药的临床试验显示能够将 COVID-19 造成的住院及死亡减少 50%。 默克已向 FDA 递交申请， FDA 或会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做出决定。礼拜四，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批准了 COVID-19 口服药莫鲁匹拉韦。目前美国所有的新冠病毒治疗方式都需要注射或输液，口服药的优势是药店可以发售，而且患者可以在家服用。礼拜五下午2点，有人打电话给警科紧急通讯中心，说耶鲁大学校园周围放置了40枚的炸弹，多个执法机构随后赶到现场，包括耶鲁大学警局以及纽克文警察局。纽克文警察局长 Rene Dominguez 说，调度员成功地与打电话的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通话，获得了大量讯息。纽克文警方已经调来了额外的资源，包括炸弹臭探犬。杭州的州警亦向纽克文提供增援，并且在下午4点左右抵达现场。校园里头8栋建筑物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被紧急疏散，被疏散的建筑物 位于 Yorker 街、Crum 街、M 街和 Courage 街一带，当地民众亦被要求避开这些地区。警方说该地区预计将被关闭几个小时，目前调查仲在进行中。摩根大通礼拜五将中国第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长预期从 5.0% 下调至 4.0%， 理由是电力短缺造成影响，以及 COVID-19 疫情复燃打击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在一份报告中说，回顾过去自八月以来，我们已经五次下调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朱海滨还表示，该行现在预计今年全年增长 7.8%， 2022年增长 4.7%。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为 4.9%， 低于路透社预计的 5.2%， 为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比今年第二季度的 7.9% 下跌了3%。因未遵守拜登政府的疫苗令，数千名美国情报官员可能很快面临解雇。美联社在5号报道，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犹他州共和党人克里斯·斯图尔特表示，截至10月底，几个美国情报机构中至少还有 20% 的雇员没有接种疫苗。斯图尔特指出，在美国情报界18个机构中，有多达 40% 的人员尚未接种疫苗。他援引了拜登政府提供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息，不过这些信息还未有公开发布。拜登政府为文职人员规定的疫苗接种截止日期是11月22号，尽管仍然有很多人可能会在最后的期限前接种，但是疫苗令还是会让负责国家安全的主要机构损失一些人员，一些共和党议员担心这个将危及国家安全。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集团由于旗下锦行财富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在礼拜四未能够如期兑付。礼拜五，该公司与旗下三家子公司佳兆业健康、佳兆业美好以及佳兆业资本一度在香港股市停牌。锦行财富预期未能兑付的理财产品本息合计约128亿元人民币，约合20亿美元。而佳兆业则为这款理财产品提供了担保。根据财联社的报道，深圳市监管部门礼拜五邀约佳兆业以及花样年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讨论两家企业的流动性问题。总部设在深圳的佳兆业礼拜四发表声明表示，承认由于严峻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以及评级被下调影响，佳兆业集团的流动性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家私巨头 IKEA 近日警告称，由于全球供应链危机，该公司计划调涨全球门店的商品价格，并将会持续到2022年。IKEA 表示，由于运输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维持其门店和仓库的库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家私和其他产品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贵。国际 IKEA 集团首席财务官范达姆强调，虽然该公司无法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条件下继续向零售商保证固定价格，但该公司计划在2022年财年消化部分增加的成本，而其余的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该公司还将优先保留其受欢迎的产品库存。 IKEA 表示，这是疫情以来第一次上调价格，目前尚未有决定涨幅的具体金额，亦不一定全部的商品价格都上涨。提价后的最终零售价格将由 IKEA 全球网点的零售商自行决定。 Amazon 礼拜五在递交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申请文件中称，希望 FCC 批准再发射4538颗卫星，将 Kuiper 网络的卫星数量增加到7774颗，从而向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发起挑战。早在2019年的4月，亚马逊宣布将组建 Kuiper 卫星网络，该网络将由3236颗卫星组成，旨在为全球用户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在去年， FCC 批准了该计划，而亚马逊随后表示计划对 Kuiper 卫星网络投资100多亿美元。 在卫星互联网市场 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网络是该市场的早期领先者。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发射了1740颗卫星，在14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00,000个用户参与了公开测试版，服务价格为每个月$99。这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